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圣愿就像《使徒行传》20章32节所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们香港人有一句话叫做做场大龙凤，我不知道在香港住久的人懂不懂这一句话。其实呢，这句的我们的俗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本呢，这个大龙凤其实是香港60年代的一个粤剧团的名字，他们其中有粤剧的大老官麦炳荣和凤凰女，可能比较年长的一辈在香港已经很久的应该听过他们了啊。可是现在电视已经没有那个粤语残剧，我们看不到这些人了。他这个剧团有一个特色，就是呢，他们喜欢在演这个粤剧的时候就用大锣大鼓大吵大闹的方法很热闹的去表演他的粤剧，所以这种夸张的表演的风格深入民心，香港人就开始用这个大龙凤来形容一切喜欢大吵大闹刻意做戏给人看的状况，慢慢就会在一些香港的港剧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对白你看他一哭二闹三上吊，其实是广东话了，你知道啊，就做场大龙凤了，就是说那个人故意呢就弄很多东西出来要表演给人家看，要说服人家，要令人家很印象深刻，其实那个潜台词就是他有一点欺骗的成分。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选段，其实耶稣也有用类似的字眼让我们去看，其实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信徒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大龙凤哦。因为在第一节里面那个好让他们观看这个原本的文字，在希腊文里面后来演变成今天英文的 theater 戏剧那个剧场，还有第二节或者后面还有另外两节用到那个伪君子，旧的翻译是那个虚伪的人，其实呢原本是一个中心的字眼，就是他在角色扮演，他做演员拿着面具去演戏，因为以前的古希腊的戏剧呢就是拿着一个开心的脸或者忧愁的脸去让那个观众看到这个人在扮演什么的角色，所以后来这个词也演变成为今天英文的 hypocrite， 就是虚伪的那个意思。所以你看连带耶稣在这个讲论当中他有不断的讲到谁在看呢、又查看呢、这些看来看去做戏的东西，就好像问我们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台戏，可是这台戏到底我们最要得到的观众是谁？是谁？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读完这段经文可以领受的信息。那我们进入圣经以前，我们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在主日里面去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我们愿意表达对你的尊崇，我们也愿意用这个表示我们对你的爱。主啊，帮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的，求圣灵让我们得着的不单只是了解圣经所说的，而且让我们生命里面得着天粮，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影响。求主引领我们明白你的真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我请大家帮我念第一节，起。
你们要小心，不要故意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好让他们观看，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得到你们天父的报偿。
这一节其实是整段圣经这个6章1到18节的开场白。这里说到的他们行的义，其实是表达那个被掳回归以后的犹太人，他们知道以前他们的 祖先做的不好的事情就是要拜偶像怎样，他们知道只能回归独一真神，而且怎样保持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去作为神眼中的义人，他们发现不单只是遵循律法，还有他们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操练。这里就提到有三种他们常有的属灵操练：施舍、祷告，还有禁食。这三种的属灵操练能够做出来，就表示他们行出来的义是神眼中看为好的。耶稣就针对这三个操练就做出解说了。所以你看，这一章不只是在教你主导文，其实更深的去看我们生活里面常有的属灵操练。耶稣三个部分去讨论这个施舍、祷告、禁食，它都有同一个结构。耶稣首先会做出一个警告，你不要怎样做，不要像那些人。然后耶稣会说，你们倒要怎样做。然后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就给出一个应许，你们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施舍的部分。第二节那里说，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确实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报偿。耶稣说，有些人在施舍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在前面吹号张扬。其实这里不是真的说有人拿着一个喇叭在吹了，而是有一个很夸张的画面让你去记得。有些人做善事是故意选择在人面前去做的。我不知道你在香港有没有看过一些电视节目，就是什么什么的筹款晚会，然后有一个某某总理就拿出一张很大的支票，抬出来，我捐献这么多钱。你知道那么大张为什么？要让你看到啊，看到那个有多少个零啊。没问题，耶稣也不是针对这些捐献的不好，可是这个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跟随神的人生命里面，神的子民身上，那就有问题了。这些善事是行在人面前，耶稣说为君子，或者我们用的中性表达，你在做大龙凤哦，你在做戏啊。我喜欢中文的两个词语，我觉得应该更加传神，因为原文里面有这个自我的意思，这种自吹自擂、自我吹奏，希望得到人的注意，然后才做这个善事。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明白，因为通常这样做的人，他希望得到一些事，对吧？我们人其实那个做事，通常都会希望有一个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说他们会得到一些事啊，得到什么？第三行，你看，绿色的字，众人的称赞、赞赏。这些戴上面具去做大龙凤的人，很多时候是可以得到一些东西。耶稣说他可以得到的，他可以得到称赞。今天大概我们不会这样做吧？我们香港习惯，我们每个礼拜六会有一些卖旗的活动啊。大概我们不会在卖，我们去买那张旗的时候，不会再拍手，来来来，看，我现在买旗了，这样啊，不会的。可是我们的文化或者整个世界的文化，很喜欢我们在人面前去做一些事，要被看到。特别是这20年，我们有了社交媒体以后，全部都是要让人家看到啊。你想想看，你在网上看，无论是你用 Facebook。你用 Instagram、你用微信或者怎样，小红书，全部都是要拍得美美的，就连呼吸也要拍张照发给人家看的。就是这一种的文化，让我们有时候做神的事情，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也喜欢这样让人家看到。那耶稣说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得到掌声，得到美言，得到称赞，不过就到此为止。耶稣当然不是反对人做出施舍。第三， 第四节，请你帮我念。你施舍的时候，
就应当让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事，好使你施舍可以在隐秘中进行。这样，你那在隐秘中查看的父就会回报你。
哦，你说待会我奉献呢，就单手拿钱就好了，不要另外一只手不要碰。那左手就不知道右手怎样做了哈，其实不是这样。可是这个画面就让你看到，连我们自己也不要弄得太清楚我们做了什么善事，不要常常去回味我是多么的慷慨，我这个人多好，不要再想我做了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好事。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谈话，别人跟你说一些好的事情，我们脑子里就会立刻搜寻我们的回忆了。哎，我也做过这一项事啊，然后你接的话就是，哎，我也做过这样的事啊。我们人是有这个倾向的。耶稣说，做施舍的时候，你连你自己也要保密，或者要隐藏。所以在第四节那里特别说，你要在这个隐秘中进行。隐秘英文翻译为 hidden， 就是隐藏起来，收起来。目的就是在这里有个保密，你不用去回看了，连自己也不要记住，在这世上你不要在这些事上留名，因为父神才是你要争取的观众。我们留名是留在永远，不要在这一时一刻。我们不要弄一些大龙凤来争取回来。耶稣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转换心态，谁的掌声谁的肯定才是你最终需要的。这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很多层面哦。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不单只是我们社交，其实我们做人做事我们都是要争取成绩的，我们希望金榜题名的，我们希望在这个公司的年报上面看到我的名字的。对，这个世界文化教我们这样。可是耶稣说，在我们属灵的世上你不需要这些，你不需要这些，你仍然可以踏实的经历上帝的赐予。耶稣然后就说第二个属灵操练， 而是现在我们常常在做的。那你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大街路口站着祷告，好向人炫耀。表面上这些人真的是在祷告，其实也是在祷告，可是实际上他们有一部分他们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向人表演。因为这些人特别喜欢让人看到，所以他要在最显著的地方，在这些十字路口上让人看到他在祷告。刚才说好向人炫耀，其实炫耀这个原本的文字有一个闪亮的意思有显出来的意思，就好像这些人喜欢做这个操练的时候，他要闪亮登场，哇，全部的目光都注视在他做这件事上面。耶稣继续用戴上面具做戏来形容这个行为。当我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看英文的一个版本叫 The Message， 信息圣经，它的翻译出来，它的英文很好，那个很传神。我把它再翻译为中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它这个翻译这样讲：你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一场舞台表演。那些把祷告当作表演的人，不过是盼望博取在那十五分钟，就是那场戏里面的掌声或者名声。你以为上帝就坐在那里看你演戏吗？这个祷告是在演戏吗？他也是在真的祷告啊，念的内容。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徒生活里面，有没有试过有人这样跟你讲啊，弟兄啊，姊妹啊，主席，刚才你的祷告很好啊，很感动啊，我很有感觉啊，有没有试过？有些人点头啊，有些可能也试过。我试过有一次呢，要去一个公开的聚会，为一个 机构的新的地方去做一个开幕的祷告。为了做这个祷告，我之前真的好好的在办公室里面先坐下想一想怎么祷告，然后写下这个祷文，我希望对应这个机构还有这个新的地方有一些比较切实的祝福。在那个祷告过程里面，这一样的内容我自己也真的有一些感动。后来这个聚会完了，有一两个参加者跟我打招呼，然后跟我说刚才你的祷告我很有感动，很有感受，谢谢牧师啊。我发现他这句话我听进去以后有一点改变了我。往后我再预备一些公开的祷告，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在写这个祷文的时候，我比较在意别人会不会有感动，别人会不会觉得这个祷告是好。你看到那个微妙的变化吗？我期待的是别人是听进去是怎样，好像没有再把那个专注放在上帝上面。这样是真的到神面前祷告吗？求主赦免我。耶稣说，对，你是在祷告，而且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因为耶稣这样讲，我确实的告诉你们，他们或者他已经得到他们的报偿了。你要的注意你得到了，别人的一句话你想要的是这个吧。耶稣其实在每一个这个属灵操练这三次里面的讨论，他都这样讲，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报偿。原来这句话，这个报偿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商业的字眼，就是讲一个商人他把那个货交给对方，对方付了钱，然后他给他一个收据，这个货款已经付清了， All paid， 大家没有互相在拖欠了，你拿到货我拿到钱，就这样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得到别人的注意或者掌声或者称赞，你得到了，天父没有什么再要给你了。你想想这个是什么一个事情啊？明明我们去祷告好是想神去听我们祷告，可是当我们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得到你的注意，上帝也不用回答你的祷告了。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不断的祷告，上帝也不会回应你。你说，哎，我没有这样做功祷，我平常也不是常常在人面前这样祷告了。有的，你想想你在家里，你在一些关系里面和团契小组，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不自觉是讲话给他听呢？比如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这个孩子他快要考试了，那你就一直在跟孩子祷告的时候你就这样讲，神啊，帮助他可以努力用功了，不然不用功的话就很惨了。你说话给谁听啊？神啊，帮助我的配偶让他可以温柔一点。我们都有做过这些祷告，我们是说话给别人听，不是在祷告。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帮助一个弟兄姊妹，是那帮助他，然后你就在念经文啊，好像你在用这个祷告的时候向他讲道啊，对吧？我们也会掉进这样的状态。如果这样的时候，按照耶稣这样讲，你要做的成果有了，他听进去了，上帝不用回答你了。那不就是很惨吗？我们明明是想要神回答，神听到啊，可是我们只是在意旁边的。所以耶稣提出另一个画面，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做。我请大家念第六节，预备起。
至于祷告的
这里说耶稣你要进到内室，其实当时的巴勒斯坦地他们的房子其实一个小的平房了，有时候会有多一层或怎样的，不过总之进入那个房子里面，那个空间就是客厅，也是睡厅，也是饭厅，全部都是在同一个空间，没有分什么房间的。每一个这样的房子他们有特别比较里面的地方，他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储存室，有门的可以锁上的，放什么呢？放食物，他们的干粮，有时候放一些他们家里面的重要的东西锁在里面。而且这个位置呢，尽量不要在街上的人很容易看到啊，因为让他不要让贼人看到啊，去打你的主意了。所以这个是最不会引人注意的地方。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进去内室向神祷告，单独的向天父祷告。当然耶稣不是说我们公开的祷告不需要，他自己也有公开的祷告，可是他是针对的是我们祷告的焦点，如果从这个进入内室还有在街上祷告这个对比看下来，我们哪一样比较注重啊？哎，想想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 要留意的哦。有时候我们在团契、在小组、在我们聚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大家一起祷告、领导或者怎样，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祷告吗？会啊， 我吃饭也会低头点头式祷告嘛啊。有时候可能晚上睡前或者灵修祷告嘛，可是那个质量如何啊？你又好像在别人面前祷告一样那么认真去祷告吗？可是你想想哦，耶稣说在隐秘中的父，你向他祷告，他在隐秘中的父就查看你，这是一对一的时间，你直接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你不注重。我们在工作单位我们会争取跟大老板单对单的见面的时刻啊，推销我们自己，现在你可以到神面前你不注重，那是本末倒置。对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在神面前的祷告，没有人看见，但是神他在看着你，他很专心的看着你，他在隐秘中查看你，他听你祷告哦，你还不快快跟他祷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用张扬我们祷告，我们在内室里面我们逃避那种干扰，我们真的可以面对上帝面对天父诚实正直的祷告，他会听。耶稣说他会回报，他会回答。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不用张扬，因为我们的父是看见我们怎样祷告的。在这个祷告的操练上面，耶稣进一步的提醒，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重复无意的话，像教外人那样，他们以为话多就蒙垂听。这是表达当时的时代他们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异教神明，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找对一个咒语或者念那个神明的全部的名字重复很多遍，他就可以启动这个获得福气的途径了，这个神明被叫醒，然后你有求必应，重复重复重复，就好像我们中国也有不同的民间宗教，有一些就不断在南摩嘛，他们念一堆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字，然后以为在神明面前这样不断念，他们神明就会听见。就好像什么呢，在我们的信徒生命当中，我们不会这样念吧。有一个妈妈就告诉我，她很小的孩子啊，大概就是一岁多的时候开始会讲话啊，一岁到两岁的时候还在跟父母同一间的房间里面睡觉。有一次半夜呢，这个小孩一直一边睡一边在叫妈妈妈妈啊，这样啊，其实妈妈就躺在他旁边啊，另外隔壁的床啊，妈妈就立刻回答他，我在我在。过了一会呢，这个孩子又在说妈妈妈妈，不断的妈妈妈妈，这个姊妹就说我干脆就抱他起来了， 我在这里啊，现在抱着你就是妈妈啊。小孩安静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好像睡了又醒了，又在叫妈妈妈妈，不断在叫。这个画面让我们记得，其实上帝一直在查看我们啊。可是我们就不断无意识的在呼叫神，好像神不在一样，以为神没有同在，以为神不会回答。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祷告上帝没有听，可是耶稣说，天父早已知道你要什么，他知道了。而你说，哎，那天父知道我们不要祷告了，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还要祷告？有没有想过这样？那我问你，你爸妈给你吃给你住，你就不跟他谈话了吗？你得到你的需要，你就不用跟这个父有关系了吗？不会啊，我们要摆脱那种操控上帝得福的想法。现在我们基督教有一些的、做法，我们要小心，不要再无意识的不断呼唤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在啊，那你讲啊，你想要什么，你干什么，或者你想要表达什么。甚至有一些的操练，就是发出一些无意识的声音，学一些的方言，这样的祷告有意思吗？耶稣说，你没有祷告，上帝已经知道你要的，你不需要用这一套的方程式，华丽的说话，夸张的情绪去博取他的注意，不用这样大龙凤。他是你的父，他在，你可以亲近他。所以耶稣就接着教导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他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王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很熟悉的一段，我们每个月每个星期差不多都念整篇的主导文。你细心的真的查经这样查，你知道这里是有三个愿三个求。三个愿就是愿神的名，愿神的国，愿神的旨意。求是求得今天的食物，求得赦免，求得脱离试探或恶者。这个次序很重要，先求神的国，然后自己的。耶稣说，祷告开始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立刻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得很近。当时的犹太人还没有这样去称上帝为父的，根据他们拉比的传统，他们大概要再过多一两个世纪才开始有这样的操练。可是耶稣已经教门徒这样祷告，把我们这个关系缩进到我们是跟天父这个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在他的家里面，的确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单这样，他接着说，愿神的国降临，这个国是天父的国，我们也在他的王国里面，我们在他的管制里面。然后才讲他的旨意。就是有时候我们把天父和王这个概念比较分开，我们感情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天父，我们想要做大事的时候就王国。有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神给我们，甚至把自己是当做王国的 公主王子、啊、你知道我们香港人 有一种的病叫做公主病还有王子病嘛？就是什么，就是全世界的都是围着我自己转啊。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不会这样做，虽然我们天父是上帝，可是那个王国的中心还是天父。所以 愿神的名被尊崇，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在地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让我们想起最重要的是第一句，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这里立刻我们应该想起十诫的第三诫，来，我们念第二行的字啊，不可 妄称耶和华以神的名。我们都不会这样做，不会乱用神的名字去作为助语词啊，表示愤怒啊，惊讶，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也知道不可以借用神的名去抬高自己，口里说是为神做，心里却想着自己。可是为什么耶稣在教我们主祷文以前还有以后就把犹太人那三个主要的属灵操练拿出来讲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这些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是口里是神的名，做出来是自己有很多想法，还有为的是得着人的注意和掌声，而不是天父的喜悦。而且主祷文这三个愿其实是一件事，你不是说三句话吗？一件事。已经回天家的杨锡羌牧师，他曾经这样去分析这一段经文，他说，尊主的名为圣，是要让神的国能降临。那神的国怎样降临呢？就是神的旨意，神要做成的事，确实落实在你和我的生活里面，就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整个主祷文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让神的旨意透过我们实行出来啊。你说还是好像我们要做一些事，我讲个例子你就会明白了。在比我年长的一辈一代的人特别在香港，今天大概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弟兄姊妹，那个年代呢，你有很多兄弟姊妹的有些人是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十个，也我也听过很多兄弟姊妹，一家人很热闹，而且也 很多的吵吵闹闹。你想象一个情景，在吃晚饭以前，这些兄弟姊妹就在客厅里面玩啊，或者弄这个弄那个啦，大家又吵架啊，又你打我我打你啊，就很乱乱糟糟的。然后妈妈就在厨房里面说，哎，要吃饭了，快摆好筷子哈，大家帮忙端菜出来。没人理他。那个年代呢，父亲父权比较大今天就好像相反了那时候妈妈没办法了，那爸爸呢在哪里？爸爸不在客厅，爸爸在书房在做事妈妈就会说一句：“爸爸说要开饭了。”突然间大家都安静了。停下手上做的事了，因为他们脑海里立刻想起，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下一刻就会被爸爸拉去他的房里面去训话，或者呢，我们以前香港人叫做藤条闷猪肉，就是要打的。立刻，这个爸爸的旨意，听到爸爸这个称呼，这些旨意就立刻实行了，全部都弄好了，有秩序了，爸爸的管制在这个家出现了。这样做，他们听爸爸的话，爸爸被尊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念主祷文，我们是念还是真的愿意我们生活好像这一家人一样？我们的天父说的，他的旨意，真的你有听吗？听了以后，他的权柄，他的王国实现在你的生活范围里面了吗？他的管制有到你那边了吗？不单是全球管制啊，全宇宙他都可以管制，可是你有听吗？这是主祷文要改变我们的地方啊。所以这就会让我们明白，到念后面我们三个日常我们需要或者那个赦免还有那个脱离凶恶的那几个求，最后经文里面会用十三节这里结束国度权柄荣耀这里用王国全能荣耀。你遇到这个译本，环球圣经译本，包括我们常常念的新汉语译本，都把这一下半句打了黄色字，那个字的 那下半句是 用这个括号括起来了，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在最古老的圣经抄本里面没有这一句的。后来有一些 再后来一点的抄本就会有。这句不是无中生有，这句学者认为就是当时大家在初代教会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会用历代志的其中一句这样回应的祷文，当上面的王或者是祭司他们祷告以后，这些群众就会回应，对了，国度权柄荣耀都全属我们的神啊，然后才阿门的。所以这个放进去就是人的起应，他的回应。所以后来我为什么今天我们继续念，我们会把这句也念起来，因为真的我们愿意神的权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于神，而且实行在我们身上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尊主名不单是尊重他的名字，唱歌唱他的名字，是真的要他天父讲的，你要做哦，你要做哦。所以你就会看到为什么第十三节教完祷告，耶稣还没有讲下一个操练，他就讲这个事情呢，宽恕的事情。我们都会明白要宽恕是很难的，因为宽不宽恕只有你自己知道，里面抓着紧紧抓着那件事不放，别人没你办法。耶稣特别在主导文以后讲宽恕。弟兄姊妹，你生命当中有谁你不愿意宽恕他？有哪一些人你真的一直把他当仇人啊，不一定仇人啊，你就不喜欢他，不想跟他在一起，没问题。可是 你恨他，你讨厌他曾经做的事情，对，他还没有道歉，我们不会原谅他。对，耶稣不是跟你在讲道歉前后怎样处理，而是他讲你心里面是不是仍然抓住这件事。宽恕在原本的文字呢，是放开的意思，把那个绑的死死的结解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些不宽恕，不一定是很大的事情或者很大范围的事情，可能是弟兄姊妹你家里的，你隔壁的配偶，你同代的人，你的兄弟姊妹，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抓得紧紧那件事不放开。也就是说，当你每一次在念主导文的时候，你要想想你今天要宽恕谁。当你宽恕的时候，我的旨意就行出来，你就在我的王国里面，你就是尊主名为圣。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尊主名就是听他的话，听到他的名字你就做了。刚才那个例子，爸爸说立刻就做了。然后最后比较快跟你讲一讲第三个操练，是禁食的操练。犹太人原本呢只有在那个赎罪日才会按着律法要求去禁食，后来呢随着历史的发展还有被掳回归以后，他们禁食的日子越来越多，甚至到耶稣时代，他们很注重法利赛人每个礼拜禁食两次。不单只是禁食这个动作，他们还会有这个有这个的服饰上的衣服上的配合啊，就好像现在的那些在 cosplay 了啊，就是那个扮演角色啊，他会穿一些比较粗糙的衣服，撒灰，然后呢就会愁眉苦脸的。别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在禁食祷告，在好好的悔改，在操练呢。可是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好像那些人这样去扮演事情，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原本的文字呢是把自己弄到面目全非，总之你一看他就知道他在禁食了，他在操练了。这个禁食今天当然我们没有很多的操练，这里也可以让我们去延伸一点应用。属灵操练不单只是祷告，不单只是施舍，不单禁食，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的侍奉也是一种操练，我们在神面前帮神做的事 也有时候是这样。耶稣说，不要用这些侍奉操练的事去卖惨，表现一种样子，让人家看到你是在辛苦辛劳的侍奉。我记得我最初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当时第一年终于有机会上台讲道了，很紧张，你知道上台真的会真的很紧张的。所以呢，我比较提前去预备啦，在那个时间里面呢，就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去做，有时候回家还在预备，把那些的圣经译本翻开出来，电脑上面打开那个工具程式，还有呢把不同的书呢参考书都在念。然后呢，有一次我在这样预备的时候，我还加了一件事情，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自拍一张上传 Facebook， 然后告诉大家请为我祷告，这个礼拜要讲道。那时候是12点，整个下来就好像啊，你很辛劳预备讲道，很用功为你祷告。我现在明白真的是做多了，大龙凤。耶稣说我们不要这样做，他怎样讲，我请大家念这两节。当时的文化，他们润发就是把一些膏油膏在头上，有些时候是很隆重的场合，有些时候呢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梳洗完他们要用一些橄榄油去帮自己油润一点，好像润发剂啊。其实就表示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很难看，你就正常生活。怎样叫正常生活，就是你不要让人知道啊。特别下面那一句，隐秘中的父，这个秘跟上面那个秘是不一样的字， 你留意到了，前面那个是 hidden， 收藏起来的，这里这个字隐秘呢是 secret， 秘密。你要把这件事，你的服事，你的操练当作一个秘密，不需要告诉人，这样你在秘密中看你的父会回报你。原来这里意思就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操练，我们跟神的很多的事情，你不一定要让人知道，秘密。这样我们在秘密里面，那个永远知道我们内里怎样想的父，他是看见的。我们不用炫耀，父会回答奖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念完这18节，你会发现真的原来不只是主导文，主耶稣给我们对症下药，让我们正视我们的态度，我们这一生一台戏做给谁看。他让我们记得尊主名为圣，就是我们听到耶稣这样讲，知道父的心意，我们就去听，就去做，也把我们从别人的目光，他们的期待，你这样去生活在镁光灯下，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下的生活，转为单单只活在天父的目光底下，这样我们有释放，我们不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父神才是我们唯一我们要得到的观众。你这样选，你就是真真正正的尊主名为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求你怜悯我们。你是爱我们的父，我们知道你从来不是用眼力的眼光去看我们，而是反而我们从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你是很愿意跟我们一对一的来往，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都在关注我们，甚至你说将来你会将你的奖赏，你的赞好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以此为动力， 释放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被推着要争取别人的目光那种的痛苦里面，我们可以解脱出来，活得更自由。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